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左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最近天主教发生一连串神父对儿童性侵害的丑闻，这不仅造成教会声望受损，教友也发生信仰危机。那美国最近有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许多民众认为神父的性丑闻事件与神父必须遵守独身戒律有关，因此在神父发生性丑闻之后，有些人就认为神父不必一定要独身。那么对于神父是否需要守独身戒这个问题，支持与反对的人各有说辞。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到圣言会的柯博士神父到节目中与我们一起讨论这个神父是不是需要独身守独身戒的这个问题。那柯神父您好。
你好
神父，你可以跟我们谈一下，那神父必须守独身戒，那如果说解除这项戒律的话，对于解决最近发生一连串神父性丑闻这个有没有帮助呢？
我想解除那个独身那个戒律可能有一些帮助，可是我说基本上不会解决问题。我想这个整个教会的他的对教友的服务可能都是要改变啊，不是完全是靠某一个神父或者单独一个人去做这个工作。现在各地方也是神父就不够了哈，所以现在越来越多，很未来的教会大概是团体自己有很多的人要出来，都是分担这个整个团体的那个是牧灵工作方面的一部分。所以这样的话，后来就是不是一个神父单独一个人在那边非常的辛苦的服务，而是很多的人一起，以后这样的一种团体性的一种团队性的服务，这个都是比较更可是说健康的一个环境。那那个时候我想这种这个性侵害也就可以很多避免，因为现在好几次一个神父单独一个人有一次跟培养一大群小男孩啊，以后没有人帮助他，以后当然就有这种可能性啊，这种侵害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啊。所以这个是一定是现在会改变，因为教会没有那么多的神父，以后教友一定有的出来帮忙为年轻人的这个培育，因为 是年轻人的做的，是大家要做一起帮忙才对。所以可能有些帮助，对。
那像基督教他们的牧师可以结婚，那么同样是信仰天主，那么为什么他们认为传道人牧师也是传道，他们认为这个牧师就可以不需要守这个独身戒就可以结婚呢？
那就要看这个独身戒律在教会里面怎么出现啊。本来是耶稣的门徒们都没有这种戒律啊，是后来在教会里面他们觉得，假如是比方说星期天这个弥撒感恩弥撒之前呢，我们有时候有守斋，我们可能还记得我们教友记得以前就不能吃饭啊，早上就等到弥撒后才可以啊。后来比较简单一点，上来就可以吃饭，或者说还是等一个小时啊。所以这种守斋哈，准备这个弥撒，是你能专心的去参与那个弥撒，跟天主的一个接触，就不要想别的。所以以前的神父们就说，他有第二天有弥撒的时候，他不能跟有这种夫妻的关系啊。所以他为了准备这个弥撒，那后来呢，因为就变成每天有弥撒。那就结过婚的神父们就每天就有这个困难，所以这样的话就不行，所以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理由啊，不就是完全。那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说，后来因为神父们假如有家庭的话，在欧洲在中世纪的时候就是相当的乱，没有办法控制一切那么好，所以他们就是一个家人家庭啊，就是他还有孩子，他不可以占有那个教会的财产，以后就很难处理啊。所以也就是一个比较很实际的理由啊。那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说，面对这个性关系啊，就是觉得这个本来不是很好的，所以有一种二元论啊，觉得这个是精神方面的才对啊。所以这种性关系本来不是很好的事情，所以也有这个想法。所以这个都比较具体的一个实际的一些理由，而不是说一种原则方面的理由啊。这个根本就说我们那个独身生活的这种戒律纯粹是教会的一种纪律方面的一个安排，它没有根本圣经的基础，它也没有必须这样做。当然教会希望一个人就说 就是专心专一的去服务啊。那我们要知道，有的人就说科学家，他也不结婚，因为他正见正业都是在想他的、
嗯、
他的那个研究哈、
嗯，
所以这个也是专心去做。那教会可能要求太多，理想太高，所以要求所有的神父们专心专一的去照顾教友啊，所以他就要求他就是那个独身生活。可是是不是要求太高，或者说这种独身生活也是一种神恩，就不能随便去安排。这个应该是说天主要求你这样做，或是你被吸引去做那这样的一种过这样的生活，才能够接受他。你自己可能是为了一些理由去安排这个，可能是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现在教会就是一直到现在不愿意考虑就取消这种戒律啊。可是说从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也可以另外一个安排。
嗯，所以透过神父解说，我们知道神父要守独身戒有他的历史渊源。那像我们知道神父都是男性，可是在基督教还有圣公会，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英国国教啊，他们已经准许女性来担任这个传道的工作，可以上台讲道。那天主教未来有没有可能让女性也进得为神父来主持弥撒来听告解呢？
像这个话题就是很多地方就是很争执很多哈、
嗯、
那基本上教会上呢，他基本的那个官方面的立场就是说不行，这个是基本上也是那个时候他选的门徒们也都是男性的，以后这个是教会从开始这个传统，所以也是自己也是男性的，他们有这样的一些理由，就是说这个绝对不能这样做。可是从基督教他们也是靠圣经而生活、
嗯、
他们觉得耶稣选的是人、
嗯、
人是最重要的，男的女的基本上不是那么大的差别啊、
嗯、
所以这个也是可能的。可是教会为了避免这种争执啊，还是这种教会里面的不安啊，这种所以他说尽量不要再谈这个事情。可是我想未来一定会出现啊，以后就说女性可以不但是讲道理，现在有时候也可以，可是说做神父就说那种做弥撒这样子的、
嗯、
在基督教里面连着圣公会跟我们很接近的一个教会已经有它了，所以这个是相当可能啊。所以这样的可能是说我们后来在教会里面的服务有各样的人都是做这样的服务，男的女的，以后交友结过婚的没有结婚的都可以，所以这样的可能是比较健全的一个新的教会的形象。
就是说未来天主教还是有可能，目前还没有这女性担任神父，但是未来还是有可能有女性担任神父主持弥撒听告解。
对，我刚刚说的那个官方面的立场是说是不可以的，因为是说有圣经的基础，他们从神学来看他们觉得不行。可是当然也有别人有别的看法，可是一直到现在教会的基本的立场就是说是不可以的，所以暂时大概不会啊。可是当然是教会也是一直在发展当中啊，说是不是真的是天主的意思嘛，这个是重新可以考虑哈、
嗯、
所以后来是有没有，我想是很可能是会有的，所以这个是当然这个是现在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
嗯、那我们再回头谈这个神父对儿童性侵害丑闻这个事情哈，那使得很多的教区哈为了赔偿哦都已经破产，那原本很多教友对教会的捐献哦也都大为减少，因为过去有不少教友就是定期每个月都会将薪水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但是发生神父性丑闻之后，教友都不满教会将他们的奉献拿去赔偿这个神父的不当行为，就都不再捐献。那教会对这种情形有没有什么因应之道？
对，一方面是可以说很多教友对 教会又是这个理想很高，要求很多，说神父就是应当神圣的，好像、好像不能
犯错，
不能犯错哈。所以这个看法可能又是比较保守的教友，就是要求这个哈，可能也是不实际哈、
嗯。
所以将来我刚刚已经上次也提过，就说教会后来他不是说第一个就是一个神圣的那个超过别人的团体的一个情况，而是说他的特色就是一种常常悔改的团体、
嗯、
所以这个常常悔改的团体里面，那就可以说 这个教友可能比较懂的，神父也是人啊，他也是一方面在努力去做个好神父，可是另一方面他有他的软弱的一点，
嗯，
他可能也会宽恕，天主也宽恕我们，
嗯，
所以教友也能够宽恕神父他的错哈，
嗯，
当然一直到现在就是因为教会就没有把他拿出来，突然就听到了那么多，
嗯，
所以教友现在就受不了，觉得不再捐款啊，就是对教会有一种失望哈，
嗯，
有一种失望，就是说这种丑闻有这样的结果哈，
嗯，
所以为了这个就是教会一直就怕这个丑闻哈，
嗯，
虽然可能是有多少神父这样做，我想大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嗯，
小部分把他的那个声誉就完全破坏啊，
嗯，
所以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嗯，
可是我想教会一方面是说能捐款可能比较少，可是他愿意有个教会，他自己可能多一点帮忙，
嗯，
啊，最后是说这个教会不都是靠神父或是主教，靠教友本身，
嗯，
自己都是教会的一份子，
嗯，
都有责任，
嗯，
所以一个本堂里面他需要什么钱，那个说这个钱就不是给神父，是他们团体的钱，
嗯，
所以这个钱就是他们自己的，
嗯哼，
所以这样的话可以说这个他们捐款的不就是给一个他们给教会的那个什么领导者而已，
嗯，
可是为他们自己的团体的好处，
嗯哼，
所以这个应该是慢慢的转到这一年去才比较好一点，
嗯哼，
可是当时就说教友有的是捐的，可能有的捐的不少，以后现在看那个钱就是没有一个好的目的，就是说为了赔偿而用哈，那也真的是太可惜了，
嗯哼，
所以他们就这方面有不满意的是可以了解的，
所以还是有一个过渡期。那另外就是说跟我们看的外电有报道讲说这一波的那个神父性丑闻案使得不少原本有意要走圣道的人望而却步，那教会原本就已经有这个所谓的庄稼多工人少的这个忧虑，就已经很缺乏神职人员，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教会有没有什么因应的做法呢？
对年轻人的圣召就是说靠他们对一个神父的他的形象的一个被吸引了，
嗯，
所以这个每个年轻的人他有一个理想以后，
嗯，
假如是他的理想或他配合他的个性啊，就觉得，
嗯，
哦，我要做神父啊，
嗯，
那这个理想假如是说现在这种神父的形象所影响那么大哈，
嗯，
所以父母就觉得神父也是不可靠啊，不可信任啊，
嗯，
以后发生很多的问题，当然他也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女，他们绝对不让他再做神父，因为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啊，整个一家人都受影响了，
嗯，
所以他们怕，所以结果他们不会鼓励孩子去做神父或是做修女，这是可以了解的，
嗯，
也可能是说本来就一定是神父的圣召是不够的哈，
嗯，
那现在可能更严重啊，
嗯，
那是不是天主的意思，是不是现在教会要就改变他的做法，就是说教友自己要进来，
嗯，
啊，也不但是这是一个神父为中心的一个本堂，而是一个本堂是以团体为中心，以后团体里面有各样的职务啊，
嗯，
都是有各样的人去做啊，以后不是集中在某一个人啊，
嗯，
因为本来是我们教会的基本的结构，就是说每一个教友都要一个神人，都要把他提出来提供给教会，这样的话建立一个团体，
嗯，
那以前可以说我们就说这是用神父的神人啊，
嗯，
那其他的教友就是来望弥撒来看啊，
嗯，
比较消极的来参与啊，
嗯，
那这个太可惜了，每一个教友都有他一种特色啊，
嗯，
那能够把他进来拿进来的话，那对整个教会都是非常的丰富啊，
嗯，
所以可能是整个教会现在在演化的过程中啊，
嗯，
所以慢慢的教友都要进来，当然一部分教友可能会离开，
嗯，
可是说这个真的是对教会有兴趣的或是真的有信仰的人，
嗯，
他们会可能建立一个更健全的一个团体，更丰富的团体，
嗯，
而不是说就是完全靠某一个神父某一个主教而已，而是教友团体本身啊，当然需要领导者啊，所以也是需要这个真的是专心的转任的去做啊这个领导的工作，这个也需要，可是说这个人就不需要就负责一切的事情啊，
嗯，
所以我们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转变的一种开始啊，
嗯，
所以我们相信天主会照顾我们的教会，
嗯，就是教友也要积极参与这个教会的工作，那协助神父或协助教会推广这个传道的工作，
嗯，
那一般我们的平信徒哦，在面对未来的时候，通常有这个三种选择，就是家庭或者独身或者是选择圣召，那你可不可以谈一谈当初你怎么会决定走圣召？
他那个生肖就是说，一方面是说一种好像有一种神秘的被吸引的、啊
嗯、
那这个是很难解释啊。好像大部分的神父修女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拼命要做神父或者修女。那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有他的背景在，比方说比如说我是家里是老大、啊
嗯、
那从小的时候就习惯关心啊一个大的比较大的团体啊，这种责任感比较大、
嗯、
所以他后来看配合他的个性，可以说他喜欢做这样的副职一个团体、
嗯、
所以我在我的教区里面可以说一半的神父啊都是老大、
哦、
因为这样的是一个准备嘛，这比较自然、
哦、有一个统计的很有意思，
对，就是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更自然的也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准备。那另一个准备比如说我是一个荷兰人、
嗯、
那荷兰我小的时候我们荷兰人的那个天主教徒这一部分老百姓啊，他非常的活力，非常的有活力。他当时是争取在那个国家里面他的地位哈、啊，所以他非常的有活力。那结果年轻的教友哈、啊、也是觉得很有理想，所以他们也在教会里面找到一条管道，可以发挥这种理想。所以我大概是也有这个背景，可是这个不正式不统统式啊，因为我刚刚说了也有被就说我们说圣召最后是天主吸引某一个人，以后我也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被吸引很难说是怎么样一回事，可是觉得我一定要做神父、
嗯、
以后各样的理由我可以找啊，可是最后还是一个可以说被吸引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是不能解释的。那这些我相信天主一定会继续找这样的人，那不一定是说做神父，可能是找一个人在本堂里面多发挥他的功能啊。所以我想现在后来有很多的圣召啊，不只是神父修女的，而是说各样的教友在教会里面啊，他被吸引啊，他喜欢做，他觉得我应该做，以后这个也是一个圣召。虽然他不做神父，不做修女，可是在教会他愿意服务，他关心这个团体，他也是感觉到跟天主他的信仰跟天主的密切关系，也是真的是一个活的事情啊。所以这样的话，我相信后来的圣召会多元化，以后每个圣召有他的特色。可是说这个不一定是像现在这样的独身生活的、
嗯、
或是做修女的这样的一种圣召、啊
嗯、
所以我相信天主一定会继续召叫他的人啊，帮忙处理他的团体，有时候就不一定是有，可是现在就是说从一个单独一条路，就是说做神父做修女的，现在有些多条路啊、
嗯、
以后各样的人都可以有这个圣召，那现在已经有了很多本堂里面已经可以知道某些人他愿意服务，他愿意帮忙，以后他提供时间啊，他有兴趣，他觉得被吸引了、啊、这个也是圣召、
嗯、
那这个我们要多培育，因为这样的话这个我们的那个什么教会就是各样的神人就可以进来、
嗯、
那这个是我觉得将来会比较不是单独一个神父修女的一个圣召，也是很多的、
嗯、
那这样的话我相信天主这样子用那可能更多的人去处理他的教会的事情。
嗯哼，那神父您可不可以谈一谈您决定选择就是说将来要当神父之后你有没有面临到什么样的挑战或者一些世俗的诱惑，因为您大概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决定要当神父。
对，当神父就是刚刚说他整个的培育就是在一个比较个别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
嗯、
以后后来就是说做神父以后他突然进入社会，那面对社会虽然教友都是很照顾他，很也是很保护他、
嗯、
可是整个社会现在越来越开放啊、嗯、所以他也面对整个人生的各样的经验、
嗯、
他会可能那个时候才有就做神父以后才有、
嗯、
他现在虽然可以说他愿意有过他的独生生活、
嗯、
可是他也不晓得到底会带来怎么样的代价，他要付出多少代价、
嗯、
所以他后来进入做神父的时候就碰到这些问题、
嗯、
那我们相信他可以克服了，但是一方面是说他的心一定是在服务教友，另一方面他要培养一种祈祷的生活，他是有一种灵修啊，在整个人的态度方面要不能是随便，不能说做神父就是一个工作而已、
嗯、
那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他应该是把整个的心放进去啊、
嗯、
所以这样的话可以说神父就有各样的诱惑，有可是可以克服的，以后这样的话才能够可以说后来慢慢的成熟就可以面对一切的事就可以处理的。
哦， 今天非常谢谢柯神父到节目中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话题，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下星期同一时间再次收听我们基督徒看天下。